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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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翻到547页。最后一行。即时如来将罢法座，于狮子床揽七宝机，回紫金山，再来平矣。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去大菩提，无上妙觉。我今已说真修行法，如又未是，修奢摩托、毗婆舍挪为系魔事，魔境现前，如不能视，喜心非正，落入邪见，或如阴魔，或附天魔，或着鬼神，或遭痴魅，心中不明，认贼为子，又附于中得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正圣，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狱。如今谛听，吾今未如仔细分别。那么前面已经佛已经跟我们说了，这个怎么样修学佛法。那么法会呢，这时候就可以结束了，因为已经没有人问了，所问的佛都已经答了，所以法会到此就可以结束。但是呢，有很多众生也是没到这个境界，在禅定中有五阴魔现，所以禅定要有人教，没有人教，自己在那里胡搞，就会有魔，就会着魔。有50大类的魔境，所以学佛的人不修禅定是等于没有学习，没有修行。什么叫修行呢？修行就是在禅定中才叫做修行，如果不在禅定中，那都不是叫修行。那么就是好玩嘛，听经闻法，热闹热闹，去这个 social social 好玩。那么听经闻法真正的要修行，都要在禅定当中。55位真菩提路为什么分成55个阶梯呢？55个修行的层次呢，也就是55种的禅定的功夫，所以对于修禅定的人关系非常的重。所以佛没有人，因为没有人问，佛担心修行人走错路了，所以佛这个时候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些魔境，因为佛是经过这些魔境，佛都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么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呢，把魔当作佛，把恶当作是好的，所以呢都是走错路了。所以很多的魔，你不要看它是魔，都是走错路的才叫做魔。你不要看外道所五戒的，但是它有走错路的，它才成为外道啊。魔也是走错路了，它达到了一个境界，它认为是好的，但是佛告诉我们那是不好的，他认为是好的，一直做好的，他就成为魔了。即时如来将罢法座，也就是说 那么阿难问七趣，七趣是固定在那边呢还是不是固定在那边？佛告诉我们都是个人造作个人受，那么不是本来就有的，就是自己造什么业自己就受什么。那么这时候即时如来将罢法座答完了，这些答完了所有上面，也就是说前面八卷都是因为我们出了错，那么佛仔细的跟我们说是修怎么修行，将罢法座，因为如来的座就是法座，如来的座就是空座。什么叫做空座呢？如来座，如来座的地方都是在手能言大定中，心不会动的。那么我们一静坐的时候，一坐下来之后就是入空座。什么叫入空座呢？你刚刚外面所经历的一切事事物通通就把它丢掉，到了佛堂里面一静坐下来的时候就是入空座。入空就是说心里面没有杂七杂八的乱的念头了。为什么进来的时候要净身呢？每一个人都要净身呢，所有的菩萨，所有受戒的这些菩萨进来了之后全部都要净身，就是用香必须要净身。净什么身呢？净身就是净心，让这个心通通能够静下来，能够定下来，所以你才能够听这一堂的法。所以所有受戒的菩萨进佛堂的时候通通都要净身，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来将罢法座于狮子床，狮子床也就是说狮子座，狮子就是老师的座位，就是佛的座位。览七宝机，这时候呢就靠着这个七宝所存的这个茶几，啊，他就靠着这个，因为干什么呢？回紫金山。什么叫回紫金山呢？因为你要知道佛身是紫金色，佛的色身是32相8种好，所以佛的色身是紫金色，佛的色身是紫金色，但是佛的心是不动的。再多的人听经，天上人间再多的无量无边 的修行人都在听佛讲法，佛的心没有动，所以佛的身是紫金山，佛的心是首楞严大定不动的。所以回紫金山，回什么呢？这样子看看大众还有没有问题，回就是说这样看看大众，回紫金山。那么虽然看看大众有没有问题，但是呢佛的紫金山没有动，佛身没有动，佛心没有动。再来平移，那么就是刚刚佛是揽着七宝机吗？那么再来平移，那么再来靠着这个椅子，因为佛就要下面又要给我们讲法，这个法都是我们不明白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你不明白。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所以告诉大众及阿难尊者说，汝等有学圆觉声闻，今日回心去大菩提无上妙觉，我今已说真修行法。所有的有学，像没有证到佛的果位都叫做有学。什么有学呢？还有要除掉这个烦恼的有学，就是还在生死轮回当中的这些有情众生都叫做有学。所以佛说汝等有学，有学就是我们说有学叫有漏，漏掉什么呢？把慧漏掉了，慧漏掉了之后就成为识，识就是分别。所以有学圆觉，圆觉就是听佛说十二因缘，要断十二因缘的这些修行人就叫做圆觉。因为他知道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等等等等，到生老死这一个锁链是非常苦的。这个锁链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众生为什么不能够离开生死的原因，所以他要把十二因缘把它断掉。所谓的断掉就是他要转这十二因缘。事实上十二因缘本来是佛性，但是我们众生把十二因缘弄成了生死。那么十二因缘第一个是无明，但是十二因缘本来是佛性，它本来是明，它不叫无明。十二因缘的这个第一个无明， 无明本来是叫做明，什么明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么十二业的生死叫原行，行就是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开始因为乱摸，那么都是在贪嗔之上乱触。那么十二因缘佛性上呢是正恨，一切都是以八正道为主。十二因缘的是明，它不叫无明，缘行，行是正行。那么十二因缘的生死，无明缘行行缘识，因为乱触嘛，识就起分别，识就是分别。那么十二因缘的佛性是什么？无明把它转成已经是明，所以它是正恨，那么它是慧，它不是是。所以佛的十二因缘跟我们众生的十二因缘是天南地北，完全内容不同。所以你在经上看名词是相同，但是内容是完完全全100%是不同的。这佛的十二因缘就是佛慧，那么众生的十二因缘是生死，所以名字都叫十二因缘，但是其实佛的十二因缘不是十二因缘，它是如来藏。什么叫如来藏呢？如来藏我们知道，如来藏就成为一个名相而已，你不知道如来藏的内容是什么。大家都说如来藏，问你如来藏是什么？佛性啊，真心啊，无我啦，都是名相。但是十二因缘内容是什么？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不知道。所以佛性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但是都不是众生能够了解的。那么缘觉就是要转无明的十二因缘成如来藏，也就是成为佛性上面的十二因缘。那么声闻呢？声就是听佛说法叫做声，听佛说法的声音嘛，叫做声。闻，佛说法是用语言跟我们说的，我们用心闻，所以它不叫做听，不叫做声听，叫声闻。闻就是用耳朵的闻性来闻。那么听佛说法的，佛说什么呢？说苦集灭道。那么由于知苦，我们众生知道苦啊，从凡夫开始要进入佛门，先要知道苦。那么你知道苦是怎么来的，你就知道集。然后呢，你要灭除这些烦恼，你要修道，这是最起码的苦集灭道。然后呢，苦集灭道要转成苦圣地、集圣地、灭圣地、道圣地，要转成圣地。圣地是菩萨所修的。那么从凡夫刚刚进入佛门的这个四地就叫做四地，那么菩萨所修的叫做四圣地。一个圣字和一个没有圣字，内容相差的非常非常的远，不同的。你不要把四谛跟四圣谛搅在一起，四谛跟四圣谛差的太远太远。什么叫四谛？举个例来说吧，苦吧，大家都知道是苦，就知道是苦啊苦啊，我不来了，我这个世界上太苦了，我不来了。你能不来吗？你所抓说说看而已嘞，你做不到嘛。你只知道苦，然后你光说你不来，不来要不来的条件呢？不要到这个欲界来，要有不要来的条件呢？你知道这条件吗？不知道，你光知道苦，然后说我不来了，那么这个就是空话。那么菩萨呢？他知道苦，菩萨知道这个苦，那么菩萨能够认清苦的来源，菩萨能够不造苦的因，菩萨能够看透怎么转苦。那么菩萨在行任何点点滴滴，在度众生的时候，那么他不认为苦，那么他看到众生的苦，他可以看到众生的苦的来源，他也能够解决众生的苦，这叫做苦圣地。也就是说，不但知道名相，而且知道名相的内容完完全全透彻的都知道，这叫苦圣地。那么众生只知道一个苦，其他都不知道，这个叫做四地，不叫四圣地。那么声闻呢，就是听佛说四谛，那么又听佛说四圣谛，那么在四圣谛上面也可以修学佛法。所以而开悟的，而开悟要知道，开悟之后啊，你修学就能够快了。你不开悟啊，不开悟就是等于在那里玩耍而已。 所以常常听祖师说啊，你开悟之后你修学佛法走得快了，老是不开悟，老是不开悟，你说听经的吗？听了，耳朵听了，你说他懂吗？他懂灵相，但是你说他做了吗？没做，那个都是不开悟的。你要开悟，你要真正去做了。就如同说你光叫肚子饿，你知道肚子饿，那么桌上放了面包，做面包饭菜都放好了，你不吃，你不肯吃，因为这个跟你平常吃的不同，你不肯吃，你光在那里叫饿，你只知道饿，那么就众生只知道苦，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解苦。也等于说桌上那桌菜以前你是吃的炒饭，今天是吃的酱油炒饭，但是你酱油炒饭从来没吃过，你以前吃的都是这个白的炒饭，你今天吃个酱油炒饭，你一看这颜色不同，你不吃，你不吃，你一直叫饿，怪谁呀？怪你自己嘛。你不会去尝尝吗？你嘴巴开开吃了肚子就不饿呢？光叫了我饿啊，我好饿，我好饿，最后是饿死了。所以我们众生也是一样，苦啊苦啊，好苦啊好苦啊，哎呀真是苦啊！你叫了半天苦有什么用？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苦，你不要叫苦。有能力的人是会解决苦的，没有能力光是嘴巴叫的人是没能力的。经常听老师说，没能力的一天到晚说他工作上有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这样压力那样压力。有本领的人呢，他就不觉得有压力，再多的工作压在他身上，他很快的解决，他不觉得有压力。没有能力的人一天到晚说压力压力，所以老师说，你们这些人不尊敬的人，不上进的人才一天到晚要有压力。那我说大气压力也更大，也没把我们压死啊，每个人他不活得好好的，大气压力很大吧，是不是？大气压力非常大，我们不是好好活着吗？所以不要在嘴巴上面一直念说要知苦，要知道急是怎么来的，要知道是怎么解决。菩萨是会解决问题的，凡夫是不会解决问题，光是嘴巴在那里念的。所以佛说了这些二乘，今日回心。什么叫做回心呢？回心就是说回，所有的回就是说反省。我们说回向，我们常常念完一部经的时候，或在法会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向，我们众生都把回向看成什么？我今天到佛堂里面念了这部经，我拜佛的功德我给你，个人吃饭个人饱，只有佛才能够加持我们，我们能够加持别人吗？那你为什么说你今天到佛堂这个念经的功德你给别人，你有能力加持别人吗？你没有嘛。但是我们众生呢都很不自量力的，我今天去给你拜佛了哈，我的功德给你啊，然后想想看，不行了，给你一半了，我还一半呢。但是你都不想想，只有佛才有能力啊，我们都没有能力了。所以回就是反省，对我们来凡夫来讲是反省自己，回，反省反省。然后心，什么叫心呢？反省一下，把我们这种小乘心要把它转成大乘心。所谓的小乘心就是为自己的心，所谓的大乘心就是为大众不为自己的心。所以回心转小乘心向大乘心，你看去大菩提回心的吗？我今天反省反省，我这样子哈，我今天是从佛这边听了法，说我今天有受益，我今天受益了之后呢，我不能够自私哦，我入这个有余涅槃，我不度众生了。但是你要知道，你今天能够入了成了阿罗汉，证到阿罗汉是谁的功劳啊？佛的功劳嘛。你因为听佛法你今天证到了阿罗汉，所以你不度众生。那么如果没尊佛都不度众生的话，那么众生怎么办？死路一条，永远都是在黑暗里面。那么再说了，不度众生也成不了佛。所以这时候听着佛说的法，所以回心去大菩提，去就是相，大菩提，大就是正，菩提就是觉。什么叫做菩提呢？就是自己要能够自觉。所谓成佛不是光靠老师教你的，靠老师教你是没有用的，老师是老师，你是你，那么你要去证，要依着老师所说的法，依着佛所说的法，你要去体会，你要去证。有时候在学校里面上课，老师教了课，老师教的是老师的，老师在黑板上好轻松啊哈，这样讲啊，这个微积分啊，或是代数，或是几何，他这样讲好容易啊。啊，你认为说对对是你都会，你回去你看看，你写写看你会不会，你一都不会，通通不会。可是你在黑板上你都会啊，老师在写你都会啊，可是你自己写你都不会啊。同样道理，我们听经文法的时候，哎， 你看佛所说的，哎，很合我的心，哎，我就这么想的啊，我很体会。但是轮到你去做的时候，有没有做啊？没有做，通通都没有做。所以就是要去觉，觉什么呢？菩提就是觉，觉你的真心，要把自己的妄心找出去，找到了妄心之后剃掉，那么你真心就显了嘛。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做，没有人能帮你忙。佛是教我们一条道路，做不做就是你的事了。所以要这些二乘转小乘的心向正菩提，向大菩提，无上妙觉。什么无上妙？说无上没有什么可断，要上，要无上，佛是无上师嘛。所谓的无上师就是说没有比佛再高的了，没有什么再断烦恼的地方了，叫做无上妙觉。妙，这个妙就是空，我们常说无我，说无我的话大家嘴巴说无我，妙觉是空，妙觉就是慧，就是慧，无上妙觉，也就是佛慧。所以这些修学人通通都听佛讲法之后，通通要向大乘，那么要成佛。无上妙觉简单说就是要成佛，就是要度众生，就是要这个成佛之前就是菩萨，没有经过菩萨的路是不会成佛的。所以佛说，我今已说真修行路，佛已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正确的修行法，都跟我们说了。那么前面都一路一路讲，从卷一开始，卷二卷三卷四一直到卷八，都跟我们说要怎么修行的，通通跟我们讲。这些都是从奢摩托三摩禅罗，佛都跟我们讲了怎么修行的。那么如由未始修奢摩托毗婆舍罗维系摩室，但是佛跟我们说我们还不明白。修奢摩托，奢摩托是指毗婆舍罗是观，修止观呢，在修止观的这个道路上面还有维系的模式。什么叫维系呢？维系就是我们不容易，我们不会警觉的，我们认为都是好的，而事实上呢，细细的只有佛才告诉，佛才能够知道这是不对的。维系模式，众生看起来啊，你看吧，我本来什么都不会，我现在能够讲经说法了。你为什么会？本来你通通不会，你现在突然能够讲经讲经说法，什么原因呢？你就应该知道有原因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劳而获的，那么一定是魔嘛，魔附在你的身上了嘛，让你能够讲经说法啊。所以我们众生不会知道说，你看突然我有神通了，我本来不会讲法，我现在会讲法，这个不劳而获的都是有魔的。你要知道空中有很多的魔，这些魔呢都是当初的修行人走错路了，走错路了呢，那么你的内魔，你的内心魔，你的喜好，你的这个贪图禅定的定境，与外面空中的这个走错的这些修行人，他成为魔了，合了，所以内魔外魔加在一起，通通在你身上，你说不要你的命吗？所以我们不明白。那么佛跟我们说，奢摩托，奢摩托就是修行的最起码的值。什么叫做止呢？止就是说，那么我们常说每天的食衣住行、担柴挑水、吃饭穿衣、迎宾送客，对我们来讲啊，我们是做不到止的啦。所以最起码的你就先静坐，就是起码的条件先静坐，你先静坐了之后，你才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上面，你才能够在止啊。那么你静坐都静不下来，你平常你怎么能够静得下来，心也静不下来。所以静坐是等于吃饭，等于呼吸，每天要做的事情。所以在道场里面是每天讲经，讲经之前都要做一炷香，做完一炷香才讲经的。做一炷香讲经干什么呢？就是让心里面静下来，心静下来了之后，你听经你才会记得，你不会忘。不是匆匆忙忙从外面进来就开始讲经了，心都还乱，还想着刚刚的事情呢，你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止就是静虑，静就是极静，虑就是过滤一下你的脑筋里面在想些什么，这些杂事通通把它丢掉，进到佛堂里面这些杂事通通丢掉，所以叫做静虑奢摩托。那么一进到这边讲堂的时候， 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不讲话，那么个人坐在自己的这个桌子上，或是坐在自己的这个蒲团上面，就开始静坐。那么后来的人呢，是轻声轻很轻的，不要有那个脚步声啊，不要有这个衣服的这个摆动的风的这个动到别人的心，就应该静坐。那么静坐之后开静之后呢，就应该讲你刚刚这是初学的，你静坐了之后你找出你的什么错，那是讲自己的过回向，就是讲自己的过错，就叫做回向。说哦，刚刚静坐我是参了哪一句经上哪一句，这句呢哦，我就是平常都没有做到，我不知道这个是错的，我现在才知道这是不对的。你就是越能够参出来自己的错，你就是越进步，越是找不出来自己的错，你就不要想你能够进入禅定当中。所以止这是起码的，然后达到观。观是什么呢？那么观呢要有条件呢，这个条件并不是说我随便想什么就是想什么，这个观就是要听经闻法，要有经的资粮，佛经上的资粮，佛经上面哪一句哪一字你不大明白，那么不明白你没有体会，那么你就参，你就在想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前文后文不能连贯一起，那么你这时候心都静下来了，极静下来了，自己的过错也找出去了啊，找到了，剔出去了，那么这时候你才能够有资粮来观。观就是说来看看佛经上的哪一句我不明白的，或者哪一句跟日常生活上不合，自己没做到的，那么不能够把佛经融入在日常生活上面的，这叫做观。所以要有资粮。那么佛就说了，先要有资粮，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闻，你先要有闻。那么先要闻，接着听经闻法，听完了之后，听经闻法之后你能够入脑了，记得了，你才能够止，也才能够观。所以止观也很多层次的，所以同盟止观呢，就是什么叫同盟呢？同就是儿童的同，盟就是启蒙的盟，刚开始就叫同盟止观。同盟止观就是初学的人就叫做静虑，然后达到一个层次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啊，有层次的，那么都有可能还在止观当中呢。维系模式就是在定中所现出来的境界，这个境界修行人认为是好的，但是你没有发现到它是不如法的部分，这就是模式。所以贪着定境，魔境现前，这个就是魔境。这个魔境是哪来？是五蕴的魔境。所以魔境现前，我们都不能知道是正的呢还是邪的，正邪不分，喜心非正。那么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把妄心要洗心啊，把心洗一洗啊，把妄心洗洗啊，把妄心上面的垢把它洗掉，结果我们没有洗掉，我们还找来的垢。所以你要洗妄心，结果没有把妄心洗掉，非正，而不是正知正见的，那么变成妄上加妄的洗心非正，落入邪见，没有正知正见而落入到邪见。你要知道行音有行音的魔，色音有色音魔，受音有受音魔，想音有，你看每一个音里面有十大类，色音里面有十大类的魔境，受音、想音、行音、识音，每一个运里面都有十大类的魔境。后面佛会一个一个跟我们讲十大类，那么修行禅定的人都要经过的，都是要经过这个的。那么有人认为好了就停止在那里，那就是魔了，那么你都要经过。所以佛跟我们说，这个我说我常说要读经，哪些人每天读经的？读一卷的有人读吗？有人每天读一卷？没有。我这讲了十几年了，说你每天都要读一卷，每天要读一卷，你读一卷的时候你就记得了， 虽然你没有证得，你记得了，等到哪一天呢，你证得你体会的时候，你知道佛告诉我们这是魔镜，你都不读，所以呢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等到魔镜现前，你把它当作佛，你把佛，你把这个魔当成佛，那你说你听经是干什么的？我说每天都一定要读一卷的，每天非读不可，等于你吃饭，等于你呼吸一样。你每天知道要吃饭，叫你一天不吃饭你干不干？不干。叫你一餐不吃饭干不干？不干。听经也是一样啊，今天这个念经也是，今天这个经没有练完我就不要吃饭。听经跟吃饭是听经比吃饭还要重要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这个食衣住行上面很认真的，可是我们听经闻法不认真。那么魔镜现前了之后，你根本不认识嘛，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还是我行我素，我行我素呢，还是在事里面呢？什么是戒也不知道，什么是定也不知道，什么是慧也不知道，那么当然我们都在魔里面落入邪见，或如阴魔。阴魔这里的阴魔，刚刚邪见就是在行阴事阴，十种行阴魔，十种事阴魔，或如阴魔，十种的色阴魔，或复天魔。什么叫天魔？你不要从外面找，是你的内心。天魔就是你的受，色受想行识的受，受阴魔跟想阴魔就是我们的天魔。你都不要去找外面的魔，我常常说外面的魔是不会伤害到你的，因为外面的魔啊，它长那个样子你就看你就跑掉了，你马上跑了，它害不到你的。所能害到你的是你的心魔害你，你的心魔你认为是好的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天魔就是受想，阴魔阴就是藏在你的，所现出来很好看，色，你看这色多好看呢，大家都喜欢这个色嘛。那么色，但是色的背后呢，它是害你的。我们能够生死轮回就是因为色阴让我们生死轮回。或鬼神，这个就是鬼神，这些鬼神呢也就是修行的时候走错路了。或遭魑魅，魑魅魍魉，这些呢都是这个定中所起的妄念，所以心中不明，认贼为子，心中不明白。所以我告诉各位，我再三的跟各位说，你每天都要诵经，你每天都要读经，你不读经的话你怎么知道是错？我的口舌都讲干了，但是就是等于说这面包在桌上，你们光是叫的饿啊饿啊，但是你们不肯去吃。这佛经是无价之宝，你就不肯去念，你有时间在那里东晃西晃发呆，或者呢东走西走，哎，东搞搞西搞搞，东摸摸西摸摸，你就不肯在佛经上走一步。佛说了，不是佛说的，是阿舍世王还有很多的这个佛的弟子，这些修行人，你向佛走一步你都不会做恶的了。你只要向佛走一步，什么叫佛向佛走一步？你每天把经拿出来读嘛。为什么不读呢？我就想起来这部经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诵楞严经了。我们要诵楞严经诵到什么程度呢？诵到你们都记得了我才要讲下一部经。我不愿意一部经像走马看花一样这样讲，讲完了之后都没入脑。一定要楞严经，我一面念我一面讲解我一面问你们，要非逼着你们通通记得了之后，那么我才会讲下一部经，好不好？因为其他班也是一样，老师大波涅盘经讲完了，讲了十年大波涅盘经讲完了，您现在是每天诵大波涅盘经，我念，然后我一面讲我一面问，就逼着大家非记得不可。我就跟他们讲，虽然老师说啊练七遍，我跟大家说我要练无量遍，念到你们都记得为止我才不念。他们说好，我说好。那么同样道理，这个楞严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念到你们我问哪一句你们都能答得出来的时候啊，能够融会贯通答得出来的时候，答出来还要做到啊，我就开始不练，我就讲下一部经，好不好？不然的话你们没有记得嘛，不记得嘛，可惜了，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听经就可惜了。 所以心中不明，认贼为子。这是第二个。第一个，若负于中，得少为足。那么什么叫得少于中？就是说在禅定当中，在禅定里面，那么有一点点好的境界，那么就认为是很好很好的。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正圣，天报已尽，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狱。就好像第四禅，你们是懂了什么叫第四禅吗？第四禅，我先问你们，第四禅在哪一界？色界。那么第四禅有几天？九天。那么第四禅的九天怎么分的？不要看，不准看。对，然后对，所以你看吧，我说哈，年纪大的人不一定修学佛法学得好，年纪小的人也不一定修学不好。第四禅有九天，前面三天都是凡夫修修到的前面的三个，然后再来是无想天，是外道，那么后面五不还天是三果阿罗汉所要修正的，对不对？三果的阿罗汉。那么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五天呢是三果阿罗汉修正的，所以这里是四禅的九天。所以四禅里面有凡夫天，有凡夫的凡夫到达这个前面三个，对不对？福生天、福二天、广果天，这是凡夫照着佛的法去修正的，到了广果天。那么呢还有呢，这个不照着佛的话，他想这个想因啊太讨厌了，这个想太讨厌，所以想才是乱想，才让我们轮回，我干脆就不想，他到了无想天。那么如果凡夫呢，如果照着佛的话继续再修正的话呢，那么他就到了三果，这都是正的路，都是正确的路，是不是？到了色究竟天，到了色究竟天怎么样呢？就可以到，注意听啊，你们这个通通以后要讲给我听的，现在我讲给你们听，以后你们要讲给我听的。所以到了色究竟天之后，到了三果，是不是？那么怎么样到四果呢？那么到了这个都是色界，那么要到无色界去。那虽然他要到无色界，他还是要去无色界。到了三果之后，要到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要去了，但是不留在那边。你留在那边的时候，那么就变成不回心了。不留在那边，回过台度众生，这叫回心大阿罗汉，他都要经过的，不是不经过。你不经过你怎么知道呢？所以他都要经过这个路，他都要经过的，很快的走过去，然后他马上他度众生，这叫回心大阿罗汉，后面有。所以到了三果，怎么到四果呢？他还要经过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到了无色界去。到无色界去了之后，回头来回心度众生，因为菩萨是每一个通通都要会的，每一个阶段他要经历过的，就如同一个公司里面大老板啊，他要培养他的子弟，先让他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回来了之后，他会让他做经理吗？你会让你的孩子从出国回来马上做经理吗？不会，从基本做起，从员工做起，每一部门都从员工做起。所以你每一部分都知道了之后，然后慢慢再一点点升起来。所以修行人也是这样，所以到了无色界之后，回头度众生，这时候就入了菩萨位，五地或是六地，这叫回心大阿罗汉。不回心大阿罗汉呢，他证到了三果，他到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很好啊，这境界很好啊，停在那边不回来了，不度众生，就叫顿根的阿罗汉，他不度众生了。所以他都要经过，但是为什么这个三果他要经过这个呢？因为你要经过这个，你才能够到四果啊，你才能够到阿罗汉呢、啊。你不到无色界去，你怎么能够证到阿罗汉？那么直接外道直接到无色界去的也有， 直接外道，他直接到无色界的也有，但是呢三果是经过戒定慧，由戒定慧那么要经过，这都是禅定呢，无色界都是在禅定里面呢，经过这个无色界的禅定，因为他以戒定慧为主，然后他要经过这个禅定的功夫，所以他不同的，跟外道是不同的，后面经上都有，我先是事先给你们讲。所以呢第四禅，第四禅你就知道无闻比丘，什么叫无闻比丘呢？没有慧，我们也是没有慧啊，你不要以为听经闻法我们都有慧了，没有去做就没有慧，一定要去做，做了之后你体会了，体会了那就是才有一点点慧。他无闻比丘，他怎么样无闻比丘？他把第四禅呢，他把第四禅当做了妄言正胜，他认为当了阿罗汉呢，第四禅是不是阿罗汉呢？他把第四禅天当作是阿罗汉，是不是阿罗汉？我刚刚讲过了，是不是？不是，不是，对不对？第四禅有很多天，他有凡夫天，他有外道天，他有三果住的地方，他有没有四果啊？有没有证到四果？没有证到四果，所以他认为四禅就是妄言正胜，他认为他证到了阿罗汉呢，天报已尽。那么他证到了，他自己认为他证到阿罗汉，他怎么知道他？他为什么他会要谤佛呢？他为什么要谤呢？谤佛法呢？那么他就是好的境界，好的境界现前了，他不知道这个要继续向前走，所以他就认为这是好的境界。但是他后来为什么他谤佛呢？因为他认为他证到了阿罗汉，证到了阿罗汉，这就到了有余涅槃，就不生不灭了，对不对？但是他后来看到他的中阴身，他看到中阴身，他想我是可以不生不灭的，我为什么还有中阴身呢？因为只要有中阴身就是要受生的，就有生灭了。你要知道中阴身两尺高啊，每个人都会经过的，有的是一尺，有的是两尺，中阴身要走一条路，就是去投胎的这条路，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中阴身。那么他看到自己的中阴身，他知道自己要受胎，他这时候就生气了，他想那么佛是骗我们呢、啊、佛说过了，阿罗汉就不生不灭了，不会再受生了，为什么我今天看到了中阴身呢？所以他心里面就在想，他自己他是心想，那么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佛所说的不对的。好了，就是这个念头，身遭后有谤阿罗汉。那么谤阿罗汉就是说他认为佛所说的证到了阿罗汉就不会有后有了，不会后有就是说没有再受生了，但是他就说身遭后有，就谤阿罗汉，就说佛所说的不对了。那么这样子就堕了阿鼻地狱，堕了阿鼻地狱，那么佛知道啊。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呀，要去做，你做出来之后呢，善知识会告诉你做的是对还是错，你不要执着，别人你走过的路别人都已经走过了，他才能看得出来你的对不对。那你不要自己认为你都是对的，每个人都要经过的，先走过的人他都可以看到后面的人，那么你自己以前所犯的错，后来的人也跟着是犯的相同的错，他是看得到的，我们常常是看不到，所以他就堕到阿鼻地狱。所以佛告诉我们，如今如因谛听，无今未如仔细分别。所以我们就很幸运，佛就我们没有人会问，所以佛就主动跟我们说，要我们用真心听，要精心听的要记得，所以佛给我们仔仔细细的来分别这些模式，那后面的五十种模式要很清楚的，大家都要记得才可以。阿难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伏听慈悔。那么阿难尊者就起立，代表大众起立。那么还有其他在这个能言法会当中的其他有学通通都非常高兴，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佛跟我们讲了，所以伏听慈悔，那么就是专心听佛来跟我们讲。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类身，本觉妙明，觉缘心体，与十方佛无二无别，犹如妄想迷理为旧，痴爱发生，生发变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身，则此十方为成国土，非无漏者， 皆是迷顽妄想安立，当知虚空深如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灵。况诸世界在虚空耶？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损，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震裂？如被修禅是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稳，当处湛然，一切魔王及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震彻，水陆飞腾无不惊蛰，凡夫昏暗不觉千恶，彼等贤德五种神通唯除漏尽，念此尘劳如何令汝摧裂其处？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君于三昧时迁来恼汝，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如妙诀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如入沸汤，比如坚冰，暖气渐临，不日消损，徒是神力，但为其客，成就破乱。犹如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克得其变，当处禅诺，觉悟无惑，则彼魔事无奈何如。那么，我们再从头再看前面。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当中当知，佛从头给我们重新整理。佛要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有漏世界，我们这世界都是有漏的。所谓有漏世界，就是这个会变化的世界，会动的世界。什么叫变化呢？无情世界可以花开了，花落了。那么有情的众生生了灭了，这都是在变动的，就叫有漏世界。那么无漏世界的众生是不动的，他的心是不动的，他是恒常的，他是法定法住，所以那是无漏世界。我们这个世界都是变迁的，所以有漏世界这些众生十二类生，十二类生我们知道了，十二类生什么胎卵湿化，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等等十二类身。那么十二类身呢，这些众生呢，他本觉妙明，他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呢？他本来的面目不是十二类身的，什么十二类身，这各种各类的色身，各种各类的心，本来不是这样的，本来他的是本觉，他的心，他本来的面目，他的心都是觉的，他的心是妙的，他的心是慧，本来都是这样，是一样的觉缘心体。那么他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叫做觉，他是圆满的慧，他的心体，他的心是觉的，他的慧是圆满的，这是他本来面目，与十方佛无二无别，跟十方诸佛没什么，没有差别的，一点都没有差别。佛是什么心，那么所有众生是什么心。所以我前一阵子前几堂课我记得我给你们讲过，所有的众生那么在佛光当中所现出来的都是他本来的，都是人，他本来是狗，他本来是鬼，但是他在佛光里面所现出来都是什么？都是人。我以前给你们讲过，那么都是如来的加持，所以都现出他本来的面目。那么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有这个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路上跑的，这种不同的色身，这些不同的色身当中它都有一个同的是什么东西？心，它都有一个心，它都有一个心，就是相同的都是有一个心，虽然这个心都是妄心，但是它心都有心。这个心如果能够转成跟佛一样，那么它是什么？所有的这些十二类身的众生，他心通通转成跟佛一样的心是什么？就是真心，真心。所以佛说每个众生都有佛性， 这样子明白吗？是不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什么叫佛性？佛性就是真心，佛性就是佛。所以佛说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你们明白了吗？为什么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因为他有什么东西？他有心。他这个心如果都是成为纯善，都在戒定慧里面，那么众善奉行，他究竟的，所以他都是在都是佛性，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佛性，我们不要佛性了，我们就要的什么呢？贪嗔痴。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贪嗔痴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长的样子不同，虽然都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没有人两个鼻子的，也都没有人说两个嘴巴的，虽然每个人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耳朵，也没人说有的耳朵一个长头上一个长脚底，也都没有的啊，都是同样都是有眼耳鼻舌身意，但是每个人长的样子不同，跟佛长的样子都不同。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心用到我们所要喜欢的地方去，我执我见贪嗔痴上了，所以我们虽然有眼睛长得跟佛的眼睛不同，虽然有鼻子长得鼻子跟佛的鼻子不同，所佛的三十二相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有一个什么像这个样子，但是呢跟佛的都不同了。猪也有猪鼻子吗？好看吗？你们有没有人喜欢猪鼻子的？猪它为什么长了个猪鼻子呢？因为它做了一些成为猪的这个样子，所以它这个长个猪鼻子。那么这个耳朵就拿耳朵来说嘛，那我们长这个耳朵，你看佛的耳朵是多么的这个福慧啊！耳朵，我们长了什么耳朵？有的是耳朵我们像一个扇子一样扇来扇去啊，扇风耳。我们有时候长这个耳朵是这样子啊，我们长的耳朵也不端正。为什么我们长耳朵不是佛的耳朵样子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不如法的事情，所以我们耳朵长得也不如法。那么能够做不如法的事就是我们心嘛，所以佛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知道吗？心佛众生它究竟的时候都是一个，没差别的。那么现在我们把它用到差别了嘛，我们不要跟佛一样了，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画画，我们自己画画了个鬼样子，自己照镜子，一天上照，一直一天上照镜子，摸头摸，你再摸也是不好看啊。你自己画了鬼样子，你再摸，你认为好看吗？别人看不好看。你把头发，你譬如说额上长了一块胎记，红色，你把头发的拉下来，你遮住这一块这个红色的，你不遮还好，你越遮，人家想你那头发不弄好，你一定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吧，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喜欢去遮着我们的遮丑啊。耳朵不好看，我们把头发把耳朵盖着哈，我们都是喜欢这样子吗？那么你与其去遮着盖着这些不如法的长相，你为什么不行善呢？那么行善多了就有一个好的相貌嘛。所以我们众生就不知道说去怎么行善。事实上老师说了，处处都是善，看你知道不知道。你不是说要专门去做善，专门去做善是造业，那不是善。处处都在你的身边都是善，你身边的一切你都可以做善，只是你不愿意，你要特别我不要这个，我要去找那个善，那是不对的。你处处身边一句好话啊，或者一句鼓励人的话，那都是善呢，为什么你就这么吝啬不肯做呢？是不是？所以老师说善很多啦，每天你都遇到很多的善事，就看你做不做了。所以本觉妙明觉缘心体与十方佛无二无别，所以佛的心佛的身啊是究竟是圆满的，而我们本来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一样呢？犹如妄想，我们妄想，那妄想就无明嘛，不明白嘛。为什么不明白呢？因为有了自私的我在里面，所以不想明白，我们不想明白。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人家讲佛经呢，他说你这个讲的太啰嗦了，太麻烦了，我不要学，我要学一个阿弥陀佛就可以上去了，我要学一个简简单单的。我说你吃饭简单不简单啊？你吃饭也不简单，你要有钱才能买菜啊，你还要去煮啊，还要烧啊，但吃饭都不简单，你学佛怎么可能简单？一句阿弥陀佛你就上天啊，你上得去吗？要怎么上去？门在哪里你知道吗？哎呀，你讲的我太难了，你太麻烦了，我要去听那个简单的。所以犹如妄想，妄想就是无明，迷理为咎，迷就是迷失了， 真理，把真理不要了，把真心不要了，为旧为过，我们的过是在哪里？真心不要了。那么要忘心，忘心就是我要我，我要干嘛就干嘛，我不要真心的，我就是喜欢这个人，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人，我就是喜欢红色，我就是不喜欢绿色，我就在挑来挑去的，在那里分别。事实上这些颜色，请问各位，这些颜色是怎么造成这些颜色的？世间上的红黄橙绿蓝青紫，这颜色是怎么来的？你如果明白这些世界上的这些颜色是怎么来的，你就不会再挑选这些颜色怎么来的。我们众生就是不明白，只是看到一个结果，这是红色的，这是蓝色，这是绿色，你喜欢。你们这些读过物理的应该知道吗？这些颜色怎么来的？啊？什么？对，跟光有关系嘛，跟光波是不是？光的长，它的 wave 是不是？还有它的频率是不是 ？frequency 是不是？还有空中的这些媒介，所以呢才有这些颜色嘛。你比如说，所有的颜色，通所有的颜色混为一个是什么颜色啊？白色，就是没有色，所有颜色混在一起是没色。但是你下雨的时候，因为有雨水有雨滴，你可以看到它什么颜色？什么颜色？你就看到彩虹了，对不对？因为空中的水汽，空中有水汽，再经过光，光一照，所以在这个它就给你分解了，它把你分解了，所以在这光里面呢，它有红橙黄绿蓝青紫，对不对？是不是？那你就知道，所有这颜色就是因为光，如果没有这个光，也就没有这个颜色。那你何必去分别这个颜色？我要喜欢这个颜色，我不喜欢，你何必去分别呢？我们众生就是看不透嘛，所以因为每件事情看不透，都喜欢去分别。但是你看透了，你还喜欢去分别吗？你一想，哎，这是空中的嘛，空中的围城，空中的这些因缘，所以才有了这些光线的，你就不会去分别了。所以佛要我们明，每一件事情都明明白白，看得透透彻彻，你就不会分别。那么越是看不明白的人，他越要分别。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会知道。越是不学东西的人，什么都不学东西的人，那么你叫他碰到事情，他怕不怕？他怕不怕？他怕，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嘛，他都怕别人骗他，他怕上当。但是你什么东西都学，什么东西都学，你怕不怕人家害你啊？你怕吗？你不怕的嘛，因为人家害你，你知道嘛。那么人家做错，他做错，你知道他错在哪里吗？所以佛是要我们什么都学的，佛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学，佛不是说出家了之后什么都不学，佛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佛是没有是告诉我们这样子啊。很多人说啊，出家了什么都不学，倒是有人给我供养就可以了啊。有一个人他就说了，就说他女儿啊，他女儿那时候还很小，十几岁，大概才上初中嘛，他叫女儿不要读书了。为什么叫他女儿不要读书？他说你出家有人供养不好吗？他女儿不干啊，他说就很好啊，有人供养你，你不愁吃不愁穿的、啊、这种就是不正的知见。要知道出家是很辛苦的，就是要出家呢就要精进，佛说了你就是要精进，否则你承受不起别人给你的供养。你出家不精进，那么你要不要还？你要还的，那就惨了。十方信众来的东西啊，因为你出家精进，人家是成就你，成就你什么呢？成佛的，人家成就你成佛，你要不要讲法呀？要讲法，你要讲法，因为让你在食衣住行上面没有牵挂，不在食衣住行上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你要在什么上花很多时间？在佛法上面，在三藏十二部，在禅定上面要下很多的功夫。那么你这样子跟别人讲，是不是回报了一些？你就回报了佛说的施主，你就报施主的恩了，你给施主很大的恩。但是你不做这个，你就是三餐就这样子，做做这个早课，晚课做一个，然后做做杂事，你精进了吗？没有精进。所以出家是很辛苦的，出家是比这个在家众要精进，三藏十二部在有生之年都要懂，要 不停的要讲给众生听的，是不简单的。您不要把出家看得很简单啊，出家是不简单的。那么我们呢，由于迷我们的妄想，迷失了真心为旧，迷理为旧，为过错。什么怎么迷失了，怎么把真心迷失了？痴爱发生。你看这个爱是痴的，愚痴的，愚痴的爱，爱爱这个爱那个啊，我爱吃这个，我爱吃包子，我爱吃馒头，我爱吃豆浆，我爱吃饭，我爱吃面，我爱你，你爱我什么啊？你爱我什么呢？你啊，我爱你啊。你常常说妈妈我好爱你啊，你爱我什么？因为妈妈给孩子吃嘛，啊，小孩要什么妈妈都给他，是不是？那你说妈妈我好爱你，因为小孩说妈妈我要冰淇淋，妈妈说好，我们去啊，买冰淇淋给你。然后小孩说妈妈你真好啊，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好爱你啊。你常常可以听到小孩这么讲啊，为什么呢？你满足他的愿望了嘛。但是如果小孩子要吃冰淇淋，你不给他吃冰淇淋，他要买这个衣服你不给他买，他会怎么讲？妈妈你怎么这么坏，那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都有，他要什么妈妈都给他，妈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所以他的好与不好是在哪里呢？他满足了他的欲望没有，他来说你好不好。但我们的爱是什么呢？我们痴爱，这是愚痴的爱啊。哪个是正哪个是错我们不知道。好，这个男人跟女的说你嫁给我吧，我好爱你哦。那女的说啊，我好爱你哦，你娶我吧。你爱他什么？你爱他的色相。那么你的爱男人爱什么？你爱他的俊相啊，他很俊，他长得很高。你看哪个女人不想嫁一个高高的高高瘦瘦的哎男孩子啊？你会选一个矮冬瓜吗？会不会去选一个矮冬瓜比你矮的？你不会嘛，你一定要选一个高高瘦瘦很看得体面的，是不是？所以都是在色相上面，这种痴爱，所以叫男贪女爱。你贪我的色，我也贪你的色啊。然后女人结婚之前说，我跟你讲哈，这个我嫁给你之后哈，我不要上班了，你养我哦，我就待在家里面，还享享清福了。那么就不长进了，说外面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我帮你生孩子哈，那么他在家里面管孩子了，逗孩子玩。你看你只要看这些生的这些 baby 的这些女人啊，你就看她逗孩子玩，在那里玩，她整天就在那混过去了，逗孩子玩很好玩的，就逗过去，那么一天一天就混过去了。这是痴爱发，她不知道精进，她不知道在有生之年要报社会的恩，是不是？那么这个社会养了你，你的父母养了你，这社会的培养了你，你要不要报这个社会的，把你的所学呢供养给社会？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所以痴爱发生，生发变迷。那么因为有痴爱的，因为你心里要有这个爱了之后呢，生的无明力就起来了，无明的力量。无明本来是一念之间的无明，现在你这个爱一发生了之后，无明力就强了，无明的力就强了，就发什么都迷了，一迷之后什么都迷了。那么故有空性，空性是什么？你虚空里面就产生了虚空的相了。你虚空里面，也就是说你的念头里面就有一个你想要怎么做的那个这个迷的不正的念头了。空性不是这个真空的，就是你的完空。什么叫完空呢？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了。你看我们常常说每一个人头上都有一片天地，什么叫每个成了一片天地呢？每个女人都想成家，成了家了之后呢，那么她在家里面是老板哦，她可以指挥这个指挥那个，指挥先生哦，指挥孩子哦。你看哪个女人在家里不是指东指西的吗？她管东管西的，她为什么要管丈夫呢？她用性来管她的丈夫。好，你不听我的，我就不跟你上床，就这么简单。要控制男人，那如果这个男人他有意义的话，我不跟你上床，哎，这是有利益的哦。这个就是善哦，我在外面去好好的工作啊，你要钱我给你钱，但是我不受你的控制。所以这个空性就是指的每一个人都有我执我见的一片天地，就叫做完空的性。化迷不息，所以呢没有停止的，念念之间都是在自己自闭的这个世界里面，你打算怎么做你怎么做。我看每个女人，我们都想想看，每个女人你在没有听经闻法之前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管东管西管的很多的，进门的时候要脱鞋，那么如果给你踩地板踩脏了，你要不要发火啊？你就发火了。那么上车要脱鞋，有什么上车脱鞋啦？那么汽车里面弄脏了，他也火大了。所以管东管西都是在这芝麻小小的事在这上面管。回来晚的他要发火了，为什么发火了？你上哪里去了？你死到哪里去了？啊，应该五点下班，你现在倒了九点才回来，你是跟什么？第一个想你是跟什么女人去鬼混呢？所以这都是空，他心中的虚空就是这样建立的。什么叫心中的虚空性？每一个人心中的虚空就是怀疑所建立的虚空，而不是真空，是怀疑。所以化名不息有世界身。什么叫世界？三世十方，世就是三世。所以你五点应该下班的，你现在九点才回来，是不是在时间上面？对不对？在时间上面你分别了，你在时间上面你问他，这是起了分别。你死到哪去了？这四个小时就是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世界，你心里的世界也有了。所以你心里有了虚空，你心里有了世界，你心里有没有众生呢？有啊。他明明在加班，你给他诬赖他，他在加班忙得不得了，在赶工，你都没有一句好言，他还没吃晚饭呢啊，他在忙得不得了，精疲力尽，你没有回来好好问说你累不累了，先喝杯水吧，先吃饭，你没有，你就把他骂了一顿。这是你的虚空，你的世界，你造成的众生干什么怨言呢？他为这个家辛苦得不得了，一口水还没吃，公司也没饭吃，回来想呢，哎，有一口饭吃，你被一进门就被你骂了，从进门开始嫌他这个袜子也脏了，鞋子也脏了，然后呢又嫌他回来晚呢，骂了半天他也没吭气，骂了两个小时才知道没饭吃，还没饭吃呢。所以这是你的虚空，你建立的世界，你建立的众生，有世界身，这次十方围城国土。所以呢你有了十方呢，十方你有东西南北，有了方向嘛，所以有了围城的国度，你心里面这些围城国度都在你心中。非无漏者，非无漏者就是有漏的人，那不是在无漏当中，那么无漏当中呢是看得清清楚楚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不会说事情没有弄清楚的时候他就开始责备别人。所以无漏的人是看得明白的，那么非无漏的就是有漏的人。有漏的人皆是迷顽妄想安立，是不是迷顽呢？迷是不明白，顽是顽固，自认为是这样子啊。妄想是不是你的猜想啊？安立的你的世界，你的世界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我们都是今天明天后天大天，每天我们都是在妄想安立我们自己的世界。当知虚空生如心内，你要知道虚空是生在你的心中的，这样明白吗？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就是说虚空是生在你的心中，虚空里面有五花八门的，虚空里面有无情众生，虚空里面有有情众生。所以虚空里面，虚空就是在你心中，你心中里面有这个执着在这个食衣住行上面，或是执着在人我的是非上面，这都是虚空。你看我们这虚空里面有有情的跟无情都有，所以你的虚空里面你所固执的部分有人有事有物，就是你的虚空。所以每一个人就有一个虚空，每一个人虚空内容不同。犹如片云点太清理，况诸世界在虚空耶？就好像好，我们刚刚讲了虚空是在我们心中，佛在这里给我们举录，犹如片云点太清理，太清就是虚空啊，我们现在讲太清虚空，虚空里面有没有云呢？虚空里面云多呢，还是虚空大，还是云多？虚空大还是云大？在这个虚空里面，是虚空大呢？虚空的范围大还是云的范围大？虚空大，虚空大，为什么呢？云是在哪里？云在虚空里面，云，你看我们看云在天上，对不对？你再去看，你坐飞机在上，它还在上面，在上面，是不是？但是虚空是无量无边的，那么片云是在虚空里面，那么云就跟虚空比起来，它小得太多。那么片云就是指的我们众生的虚空。那么太清呢？太清就是真心。 我们的众生的虚空跟你的真心哪个大？你真心大嘛，你的虚空小嘛，你的我执我见小嘛。你我执我见的虚空大呢，我执我见的虚空就等于片云呢。你真心是一片宽广无量无边无际的，这是你的真心呢。那你的我执我见大吗？我执我执也有对象的嘛，它是片云嘛，对不对？所以说你的我执我见就如同片云一样，你的心中的虚空就是你的我执我见。那跟真心在比的话，真心大的太多了，况诸世界在虚空中。那么你要知清清楚哦，既然虚空，你心中的虚空就这么一点点呢，那么你虚空里面的我执我见人我是非是不是更少了？你看，况诸世界在虚空耶啊，就要看听清楚啊。所以我们真心是无量无边的，佛的真心是无量无边无所不包括的，无所没有执着的。我们的执着就是我们的虚空，我们这个虚空就如同一片云而已了。你有什么好执着的呢？佛告诉你有什么好执着，你为什么不要这个无量无边的真心？你要那么执着的小芝麻点的跟人家过不去干什么呢？所以众生在执着的时候，你怎么讲他都不听的，他都有他的道理啊，他就把这个真心不要了。汝等一人发真归元，一个人你发心要回到你本来的面目的话，这些十方虚空通通都要亡掉，对不对？十方虚空你的妄心嘛，你的我执我见，你的我是非通通都要消掉的。但是每一个人通通回去的话，那么每一个人的我执我见通通消掉。我执我见就是跟别人作对嘛，这懂了吗？我执我见都跟别人作对。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灰裂，你心中的所有的这些是是非非会不会，你只要回去，你回到真心上，这些会不会都通消掉？再讲一遍，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有无量的千百亿的日月，有没有？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有我们科学家知道有千百亿的日月，一个日月就是一个太阳一个地球啊，一个日月就是一个小世界。我们现在知道有千百亿的日月，千百亿的日月无量无边的算不清的，所以是不是有千百亿的虚空啊？所以虚空是无量无边的嘛。那么真心是无量无边没有限的，没有隔阂没有限制的。我们现在的片云是什么呢？你看云是一块一块一块云，是不是片云在虚空里面？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我执我见，你的我执我见都执着什么呢？都是在人事物上面的，人事物上面。所以你的虚空就是我们众生的虚空，就是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执着就是不公平不平等，我们一天要说不公平呢、啊、我们心不平等，所以我们有我执我见，这是我们众生的虚空。那么我们众生的虚空跟这个大太轻来比，太轻就无量无边的虚空来比，小的太多了吧，是芝麻大绿豆大的事情吧。我们把一个绿豆大的事情变成一个大不了的好大的事情呢，你想想看，从天上看我们人看得像什么？看不到。你上了几万公尺的天空，你坐飞机上几万公尺因此，你向下看人还看得到吗？看不见，连个小蚂蚁都看不见。那你为什么要执着？我们众生就是喜欢执着，干什么执着呢？心量为什么不放大一点呢？什么事情看开一点就很好啊。很多人啊，小事它就变成大事，大事就变得不可收拾的事。但是菩萨要会解决事情的，菩萨是把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化成无事哦。所以我们就看，你要事情要会处理，你事情不会处理的话，你伤了别人的心。所以我说、啊、不是我说的、啊、是菩萨说的、啊、是佛说的、啊、要会处理事情，处理事情你不伤任何一个众生的心，你让每一个人众生都能够欢喜，但是这是不叫做攀缘。你就是说事情处理的要公公正正的，你让每一个人心里他都欢喜，要会处理事情。菩萨是会处理事情，凡夫是不会处理事情，凡夫的事处处让别人伤心的、哦、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要会做。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